大家平安，谢谢同工在今天第一次小人物大故事的开始之前就为我们播放平安这首歌。我相信在这个时刻我们都需要从神那里赐下平安给我们，而唯一能够得到平安的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用什么话能够，什么样的欢迎词能够表达小人物大故事的同工对大家的欢迎呢？我想任何的词句都没有办法表达我们对今天来参加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感恩。其实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今天的参与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那我们一起来这里，一起来听故事哈。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多多少少都能够影响到别人，对吧？那有的人呢，可能也因为听了别人的故事就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好，讲到故事，故事要说出来才能够感动人，才能够震撼人，故事要说出来才能够启发人，才能够影响人。所以呢，我们就制作了这样的一个Zoom 的平台，欢迎大家来听故事，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故事。好，小人物大故事开始登场了。美国西部的时间是每隔一个每隔一周的周一的晚上8点到9点，和您在空中见面，在云端见面。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给我们支持鼓励，也把您宝贵的意见告诉我们哈。那么在我们开始这个聚会之前，我们要请华人基督教真道会叶端智牧师的师母叶郭丽香师母为我们祷告。叶牧师，叶师母是在丰盛圣经大学核桃式分校担任讲师，叶师母也是洛杉矶角声水仙合唱团的指挥，而且他在那边担任音乐教学的工作。我们要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叶师母。
请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次安静我们的心。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将这一次小人物大故事交托在神你面前。主，你降下圣灵，你这个时候来活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你打开我们的 mind， 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主，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从神你那边而来的声音，让每一个故事能够感动我们，再次的让我们体验到神你的爱是无比大的。主，你的爱是在生活在每一个人的当中，透过这些所有的讲员所讲出来的故事，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因为因着你的爱，我们彼此相心连在一起，因着神你的爱，我们没有时空的限制，因着神你的爱，我们能够在云端一起来分享。谢谢主，也祝福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节目能够在神你面前得着益处，也让你的恩典降临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的耳朵。主，祝福这个在线上的所有的人，主啊，你就加倍的恩典在这当中。我们特别也祝福我们今天的陈医师，主，他愿意将他的故事分享给我们，是神你的爱在他身上，让我们能够听到，从他身上我们听到更多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将我们的丽霞交托在神面前，他的筹备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知道他愿意摆上他的时间，愿意摆上这些所有的发出来的所有的这些邀请，主，就求神你祝福下来，凡事有耳可听的，主，你说就让你的福音听到我们里面。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子恭敬的将我们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面前，祝福我们每一位请听在你面前的，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口，我们的眼睛都因着神你的爱而打开，让我们的视野更广阔， 让我们所听到的能够再传播出去给我们周边需要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向你献上感恩，你大大的赐福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耶稣，将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
嗯，谢谢叶师母哈。其实叶师母是我属灵的长辈，她的生命也有很多的见证，所以我们期盼下一次有机会在小人物大故事当中听到您的分享哦。
感谢主，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都是你，我就是你祷告的粉丝团。
谢谢您，谢谢您。好，我想在这些时日当中，好，环境带给我们很多的变化，不仅是外在环境，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有很多的变化，很不一样。那么外在的环境呢，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呢，却要告诉我们自己要更镇定、更坚强。我们很感谢神，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我们也可以依靠神，可以借着网络，可以参加主日崇拜，可以参加祷告会，可以听很多的讲座，可以听很多点演讲。所以其实这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呢，我们都能够学到很多的功课哈。那么今天在小人物大故事当中，我就要请到一位我的好朋友，我们的特别来宾哈，陈小芬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哈。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陈小芬医师。陈小芬医师呢，毕业于台湾的台北医学院，那曾经在蒙特利的加惠尔医院呢担任家庭医学科的主任哈，家医科的主任。然后他也曾经获得了华人妇女会的金冠奖，哇，这个头衔很少人能够得到的，很羡慕你陈医师。然后目前陈医师呢，除了在圣盖博传统广场行医之外，他还担任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脚声布道团、真道神学院等等机构的董事哈。那陈医师在我们教会已经很多年了他真的是在教会很多的服事哈，在教会担任这个翻译的工作，国语、广东话、英文三项的他都能够翻译得非常的流利。那陈医师最让我觉得很钦佩他的是，他每年哈都能够提供弟兄姐妹免费的流行性感冒的预防针，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然后我们教会有四五百人，你看这个有多少的针药注射哈，多少的花费。然后陈医师呢，每一周还供应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蔬菜，每人只要你到教会，每人都有一包可以拿，这是我们教会的福气哈。所以那我就不再介绍太多了，我们就把下面时间要交给陈医师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陈医师在家里啊，他有三个孩子，然后陈医师的先生也是医生哈。好，那我们欢迎陈医师，大家可以拍拍手鼓掌欢迎陈医师。陈医师你好。
好，大家好，
欢迎你今天来打头阵哈。
好，
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你知道打头阵什么意思，你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就是要承先启后，
感谢
开始说故事。
对，打头阵第一个意味着你是很受欢迎的，第二个意味着什么？第二个意味着你的责任也很重大。
是，
所以今天我们都肩负重任，好，我们要把这个小人物大故事呢能够传给大家，能够让大家受到帮助。好好，开始我想问一下陈医师，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
我很感恩，因为我有一个很虔诚基督徒的母亲，那她从小到大都帮我祷告。那我读书一路读书来都是比较忙，来到美国1984年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同学们有很多美国的基督徒都不断的帮助我，所以在医学院里面我就开始更跟随主，更认识神。
所以妈妈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哈，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到美国来，因为环境比较辛苦一点，然后再加上一个孤单，在这样的双重的一种情况下，可能会比较 愿意更加的追随主。我想在座的可能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同样的光景哈。那么在您行医工作当中，信仰到底带给您了什么样的好处？
我觉得在我遇到困难在很多挑战的时候，我都有信心，因为我感觉到上帝在不断的帮助我让我不害怕勇往直前，刚强壮胆，所以对我行医的道路上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神是我们永远的力量，好，我们只要靠着他，我们都能够可以得胜有余。那我知道你从事医疗工作这么多年，我不晓得多少年了，您可以讲一下吗？不好意思啊，不是要透露您的年龄。
我在83年北医药学系毕业之后，有做很短暂的药剂师，然后84年来到美国求学，然后之后到87年我得到博士学位之后得到美国的执照，我又回到台湾拿到台湾的医生执照，因为我母亲坚持我们要做医疗的奉献的话，我们必须要得到台湾的医生执照，所以我回台湾89年我在台湾安息日会，在台北市的妇产科有做过1年，然后我们90年我才回到美国继续我在家庭医学科的训练。那95年我受完训练从 Michigan 搬来洛杉矶，也就是在我们全总广场行医，一直到现在25年。
所以你从前是内科妇产科，那现在就是专门做家庭家医科，这几科您最喜欢哪一科呢？
其实家庭医学科包罗万象，有内科，有外科，有妇科，也有小儿科，所以基本上我在台湾以前是做妇产科除了产科我没有做之外，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家庭医学科，真正能帮助所有年老年少男男女女，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科目。
我也觉得家庭医学科好像能够好像是要全部都要会都要懂的哈。你知道我从前想做医生，但是呢我觉得我的脑袋瓜不够聪明，所以我就弃权了所以做医生真的不容易哈。那这段时间呢就是疫情这段时间您还是继续看病嘛？那病人比从前多呢还比从前少？那目前你在看病的当中，就是疫情前跟疫情后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在3月19号当加州州长宣布我们要stay at home 之后，就是隔离之后，我们的病人的数目就是减少因为很多老人家很生怕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所以我们就很立刻就很开始了 telemedicine， 就是远距医疗的服务，也就是说在网上，就像你现在看到我一样，那我们在网上做医疗服务。
哎，我们好像有几张陈医师穿着那个衣服的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你疫情之后的照片，对不对？
对，我们有戴口罩目罩还有脸罩，然后我们全部都有穿防护衣所以都是很小心的来清洁然后处理。
我穿防护衣的话，你这吃饭啊上洗手间啊都很不方便的。
是那个还要戴手套，所以天气热的时候还是像三温暖一样很热，一直出汗。
所以我发觉你最近瘦了。
是因为那个天气太热，然后穿着全套的那个防护装的话，那真是最佳减肥，然后又不能够偷吃东西，因为你全身上下的话都穿戴整齐，所以没有办法吃零食所以就是比较健康了。
但是也很辛苦哎，这样子穿得这么厚这么重，然后这么热，真的是很不舒服。好，那么我知道在疫情还没有在美国发生之前哈，基督教国际开路者就录制了许多的防疫的短片，我记得他有，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有哪些短片。
我们是在二月中就筹备这16集的新冠状病毒防护片，有如何分辨流感，新冠状病毒如何防卫，然后还有宠物篇，还有如何消毒，如何戴口罩，如何洗手，各个样型的大家防护的，所以可以大家可以在开路者网站或是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这完全这16集，
总共16集啊。你们录一集要花多少时间来录啊？
我们从我开始写稿修稿，然后进摄影棚设置，然后完成之后的剪接，我们通常每一集大概要花差不多5天到6天的时间。
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哈。那个我知道，我有去看，我有进去看啊，什么心灵保健篇、健康篇啦、居家防护篇啦、那个居家照顾篇啦，真的都谈得非常的详尽，对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要看的话，请你就 Google 一下开路者，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呼吸道防疫篇哈，那他提到就是呼吸道的球蛋白跟口水可以，好像可以保护我们的可以防止这个病毒的感染。
基本上现在很多理论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因为毕竟新冠状病毒从今年开始到现在也是只有5个多月，那我们还在做很多的研究。
嗯，你知道在所有的这些记录这个你们的制作的这个影的那个当中哈，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集吗？
很多朋友都跟我讲他们最喜欢宠物片，因为全部是动画的。
Yeah, 那个宠物片真的让我就是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呀，对我开了一个有一个突然眼睛就亮了哈。这里面讲到说动物也可以被传染哈，因为在美国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养动物宠物哈，猫啊狗啊，那动物怎么会被传染到新冠肺炎呢？那是怎么样一个途径？那动物可以被传染给人呢？是你可以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美国很多人都很喜欢养宠物也有养猫也有养狗，那主人得到新冠病毒之后呢，因为密切的接触这些宠物，所以把这个病毒传染给猫狗。但是现在兽医还有这些证据里面并没有显示这些猫狗会互相传染，或是把这些宠物可以传染给人。
所以只有单向的，人会传染给宠物。
是。
所以当你觉得自己不舒服或者有症状的时候，你可能就要不能抱你的猫跟抱你的狗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在确诊之后，那真的是要跟你的宠物保持距离。
嗯，好，谢谢陈医师。我知道呢，我们大家也都很关心这个免疫的问题啊，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免疫能够增强哈，特别当我们有或者是有些人有慢性病的当这个慢性病的时候，那怎么样的能够把我们的免疫力能够抵抗这样的一个病毒？
增加抵抗力是随时随刻对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当然你要记得我们要多洗手，要戴口罩。在这个疫情期间，那平常当然是不要忘记要多运动多喝水多休息，还要记得晒太阳哦。 吃很多营养的蛋白质来补充营养，那甚至我还建议要摄取维生素 B 跟 C， 那可以在我如果学的动物呢，我们还可以增加那个维他命可以吃维他命药丸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维他命来补充，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营养其实是很重要的，营养、运动、水、晒太阳、睡眠，好等等，都能够帮助我们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我今天在《世界日报》在《世界日报》看到了您的一篇报道，您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
对，我们接受《世界日报》的采访，有关于在这个洛杉矶的疫情，其实还是继续的恶化但是我们在医疗方面希望大家能够多用远距医疗这虽然是新型的，但是对病人跟医生都是有多重的保护借由这个媒介，比如说电话啦video 来问诊，这个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趋势。那这个报道里面也有教导大家如何也很多小撇步如何来防范新冠病毒。
所以将来会是一个趋势，这个我觉得对大家来说也应该是很方便的我记得我前几天就是我的手脱皮得很厉害。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医生，然后医生就说你把您的手给我拍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就把照片发给他，然后他就马上又打电话到药局去开药，所以我现在手都好了。我觉得很方便，我不需要去等看病，我也不需要开车子去看医生，我将来这样子对我们大家好像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趋势的。
这个新的医疗的方式其实以前都有在用，只不过是只有大家想着在使用，所以是丽霞。
我有听到，我觉得你的有点慢，速度有点慢好，没关系，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其实有的人也很觉得很奇怪美国是一个这么空旷大家的这个距离都住家的隔比较远那空间这么大，这么开放，可是美国竟然是有这么多人，160万人感染到新冠肺炎，那么您觉得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
第一，我们做测试的数量很高，我们做了1000多万人次，所以我们确诊的人数虽然有160万，但是我们的比例不是很高。那我们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是98000多到今天为止。因为很多90%这些死亡都是因为慢性疾病，比如说有癌症洗肾或是血压高、糖尿病、中风，就是有很多种原因造成这些高死亡率。
有没有跟他们不爱戴口罩有关系呢？还是说美国人太自由了，他就喜欢社交，他就喜欢不喜欢在家里宅在家里，他就喜欢出去？
那美国人很多人都不愿意戴口罩，但是我们中国人圈子里面大家戴口罩的习惯非常好很多人出外不但戴口罩，还有戴免洗液，还有戴手套，所以基本来说我们中国人如果你不是有慢性病的话，我们的死亡率是比一般的人低的。
我也觉得奇怪你知道我们的川普总统他都不赞成戴口罩，你觉得原因在哪里？不好看？
我觉得 有些人觉得戴口罩很不舒服很闷所以而且也不习惯戴口罩，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原因不戴口罩，但是为了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我觉得如果你在出外，在户外无论是空旷或是在密闭的话，一定请大家戴口罩我甚至如果我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的话，我都尽量戴口罩，因为我是算是高危险，因为我们做第一线的服务，医疗服务，所以对我们这些医疗服务，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不但要自己单独住一个地方要自己洗手间，甚至要远离所有家里我们心爱的人。
所以您在家也是跟你的家人都隔离了
我们有社交距离，保持社交距离，
自己要以身作则，先把自己先要做好，对吧？那个目前政府都就加州政府都开放海边啊，开放娱乐场所啊，甚至开放商家而且都说7月4号要开放这个零售餐厅，还有购物中心。那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当然是这个是加州政府跟州长的决定。但是经济，全球经济受很大的损失，那要求开放是适度的还有这个有计划的。那如果你是属于我刚刚讲过的，你是孕妇长辈有慢性疾病的人，我觉得最好还是保持居家隔离然后尽量避免去公众的地方。那其他开放的地方，如果他年轻他要上班，我觉得是可以适度的开放。
其实开放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很大的一个助力但是我觉得开放主要也是要告诉大家能够就像您说的，勤洗手啦，戴口罩啦，保持着社交距离啦。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做到的话，其实开放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人类都属于这种喜欢跟别人在一起的人我们都喜欢跟大家，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或者在去哪一个大家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我们都会喜欢。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可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能够大家都戴个口罩保持距离我觉得我也蛮赞成开放的，但是可能要阶段性真的慢慢开放。
对，我们必须要阶段性，我们要有耐心，那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自由，但是也要保护自己。
嗯，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很期盼那个疫苗能够赶快的能够试验成功，或者是有一些抵抗病毒的药物。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以你做医生的这个感觉说现在的目前的进展是什么个情形？
全世界各大的药厂都拼了全力来制造这个疫苗，所以大概有上百种，现在已经有十几种在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实验之中，很多家有10家的话，第一期已经成功了所以它是人类的就是试验。那它还要第二期、第三期，它需要比如说上万个人甚至10万个人来接受的疫苗，来看它的抗体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全球尽全力的在做这个疫苗有效的疫苗的时候，我们相信在差不多12月底或是明年初一定是会成功的我是有信心的但是在成功之后还要大量的制造，然后才能够给大家来施打。所以在疫苗之前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对新冠状病毒的话我们的药物虽然有很多种，但是还不见得有特别的有效，所以我们要避免得到这个冠状病毒。
我觉得以前的这种疫苗都是在动物身上做一个实验，但是这一次的冠状病毒的疫苗好像就是直接拿人体来做实验了，是吗？
因为我们的时间紧迫 我们一般疫苗的过程是12到18个月，但是我们现在却没有12到18个月的等待期，所以我们直接就做人类的试验，所以希望把这个缩短到差不多9个月左右。那9个月左右的话，我们就希望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疫苗给大家施打。
我们都很希望赶快这个疫苗能够实验成功哈，然后我们就不需要担这么多的心了哈。那今天有一个朋友呢，他在问我，他说：“哎，丽霞，你要不要去测验看看你有没有身上有没有抗原？”那您觉得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检测一下呢？
基本上我们的测试剂并没有3亿那么多，因为我们超过3亿的人，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是先优先给有症状的人，比如说他在医院生病的，那我们叫测试。那再下来的话，我们就是 essential worker， 也就是说医疗人员或是超级市场或是司机，这是我们必须要工作的这些人员优先。那一般的人，如果你没有症状也没有做 essential work 的话，我们觉得说你还是暂时不需要测试，这是个抗原。那至于抗体，现在有抗体的人实在太少，如果你做抗体的话，通常都是阴性的。
就是说有抗原有抗体，那是不是有了身体有了抗体，我们就不会被传染了呢？
现在证据说的话，即使有抗体的话，也不能够保证它不会再被传染我们在台湾还有在纽约他们虽然是从阳性变阴性之后30天到60天之后还会反阳，所以但是这个例子比较少，所以基本上来说，如果我们从抗原有测到抗原，然后14天以后消失了抗原之后就会开始有抗体。那有抗体的话，当然是比没有抗体的人会能够承受到这个另外一次的感染。那完全没有抗体的人的话，那就很容易被感染。
谢谢你陈医师还有人说也在问我说，哎呀，去年的流行性感冒，因为去年在美国死亡的人数很高哈，是不是去年的流行性感冒就是现在新冠病毒的一种？
不是，流行性感冒是有分A 型跟 B 型那我们新冠状病毒是属于 coronavirus， 是冠状病毒 ，OK， 他们又是另外一型，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年美国在 A 型流行性流感跟 B 型流行性流感，我们死亡数都是3-4万人以上。那一般来说，你去到医院有这些肺炎症状的话，我们马上都会测验A 型跟 B 型。那你 A 型 B 型是阴性的时候，我们才测那个新冠状病毒。
那讲起来好像流行性感冒没有新冠病毒来的可怕，我可以这么说吗？
因为新冠状病毒是一个新的病毒，所以我们没有抗体也没有预防针可以打，所以流感A 型跟 B 型的话，我们打了预防针，即使你有肺炎的话，你的基本上你死亡的几率就比较小一点，但是有些老人家虽然打了针还是会死亡，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流感的话，我们存活率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是有抗体的。
所以在流行性感冒的季节，我们应该都每个人都去打这个预防针，对我们比较特别，
像今年9月的时候，
特别在这个疫情这个阶段，
是今年9月开始施打流行性感冒，我呼吁大家都要尽快的去打， 因为这样子的话，当你生病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起码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的抗体已经出来了，所以啊，这会啊让医生比较容易辨别。
好，那么在疫情当中，您做一个医生哈，您看到这个目前这个情形，您对生命有没有一个新的体认呢？我就觉得，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医院里面就结束了他的生命。那有的人就是说，家人在医院，我们因为要隔离，我们也不能去看他们哈。那就变成说好像都连最后一面都见不着了，有的有这种情形。可是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们真的要珍惜些什么哈。您有什么样的体验？
我觉得在这个疫情之间这个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因为在2003年SARS 的时候，我们美国都没有受到感染还有 MERS 还有这个就是这些都属于冠状病毒的家族的那这一次是真的是来到我们美国我们基本上我们是比较没有准备所以在医院养老院的话，我们都拒绝亲属的那个来探访，因为我们怕传染更多的人，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觉得我学到的是说，我们随时随刻都要爱护自己，保护自己，因为生命真的是很可贵，然后我们更要谦卑每天要感恩，感恩自己家里的人，自己的亲戚朋友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一切都是不是偶然的我们要珍惜。
谢谢小芬哈，我记得我听过一个牧师在说，他说疫情是全球性的，是警示性的，但是并不是毁灭性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他都知道哈，他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是借着这个瘟疫呢，要让我们学习顺服，更珍惜，就像你刚刚说的要照顾好自己哈，其实很多因为疫情的关系改变了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人，人跟神的关系，人跟物的动物的关系，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应该在这疫情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更把我们的眼睛转向神，让神来引导我们一切，让神来带领我。那个你在这个疫情跟居家令的这个关头哈，你要怎么样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注意些什么不管是灵性上，不管是身体上，你有没有一些要告诉我们的
我觉得当然是要自己爱护自己，然后天天感恩，要有信心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生命掌握在那上帝的手上，所以我感觉上除了当然是刚刚一再的讲说必须要我们要多运动，多休息，多摄取营养的东西还要晒太阳那吃健康的食物那有心灵的上的健康，才身体上才有更健康。
我常常跟我先生说，我说爱自己就是爱家人的表现，我照顾好了我就是对得起我的家人我把我自己能够照顾好，那我不要让家人来担忧，这就是爱家人哈。那个您，我记得您在教会曾经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就说大家的防护就是对医生的尊重。
是，如果大家能够保持多洗手戴口罩，然后保持社交的距离，那我们医疗体系就不会得到那么大的压力，因为大家都健康的话，那我们医疗人员的压力就少很多。
谢谢陈医师哈，我们非常 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您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不管是经验也好，不管是知识也好，不管是你个人的见证也好，我相信大家在今天晚上都从你的口中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哈。那么我知道有人呢迫不及待的要问问题，因为刚刚已经有人要打开他的麦克风，但是我想这样子好不好？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打开麦克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干扰，好不好？请你把你的问题放在那个 chat 上面，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用这个 chat 哈，把问题放在打在 chat 上面，然后我们来一个个来向陈医师来请教。
还有我们其实我们继续可以收集这些问题，那我们以后就是我们也可以书面的回答。那今天的报纸上我们的报道也有很多你可以去看，然后我这个16集的这个开路者的有几乎有包括所有的答案很多问题都可以，每一集都只有3分钟，很容易，你看不懂可以重复再看自己上那个 YouTube 里面那如果在还有些私人的问题的话我们虽然我们的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小时，但是你继续可以给丽霞姐妹，然后我们可以书面的回答。
好，我看看有没有问题哈。还有人在打哈。那个您刚刚讲到那个你们录制的影集哈，我记得有一个影集提到那个洗手的方式，好像有个七字诀。你可不可以我们现在在等他们来提问题的时候，您能教我们一下吗？我觉得
可以，
有意思的。
我们基本上我们洗手是要20秒钟。什么是20秒钟呢？也就是唱生日快乐歌2次，那就20秒。然后我们内外。
外是外面哈，外。
对。
然后
那个
夹就是这样夹。好，
对。
夹。弓。
弓是弓。
哦，这是弓。
大是大拇指。
大。
对、
okay、
要刷这个大拇。
力
就是要用力的力。碗是
碗
洗你的手腕。内外夹攻大力丸，这个是七字诀，是我们洗手的一个应用。你不能就是水去冲一冲，就要用肥皂好好的洗，那也不是需要什么酒精啊或消毒液，因为那个会很伤手，你就是用普通的肥皂好好的洗干净20秒钟。这个洗手是比戴口罩还要重要，随时随刻都要常洗手，洗完手之后你还可以擦一点 lotion 来护手膏。
好，有没有人有问题啊？我看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刚才陈医师说到我们的检测检测率很高，我的问题是检测新冠肺炎还是监测新冠病毒？
我们是检测这个新冠病毒的抗原这个新冠病毒的抗原，验这个抗原，这是检测。我们检测有就是在鼻腔的，也有在嘴巴的，也大部分的现在都是用鼻腔的。
那检测如果说是有呢，有抗原，
就阳性，
有抗原，有抗原就是阳性，就表示你身体里面有
对
病毒。好，那如果检测阴性就是没有病毒，那如果是阳性的话，那我们就得赶快跟医生，不过你检测的时候人家发现你是阳性的时候，人家可能就会让你去医院或者去哪里去看病了。
不一定，有些人是完全没有症状，70%带这个带原则是没有症状的，他没有发烧，也没有感冒，也没有咳嗽，也没有拉肚子，也没有失去嗅觉，也没有失去味觉，所以所以这个新冠病毒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很多人是完全没有症状的，但是有症状的那些人，如果他已经咳嗽啊，不能呼吸，那你当然是知道的啊，那这个隔离。但是如果没有病，没有那个症状的话，我们也希望他们有14天的隔离，自己单独隔离。那美国是不会强制你在医院的，因为我们医院没有那么多位置给这些啊没症状的阳性病毒的病人。
好，谢谢陈医师。好，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在 YouTube 找到开路者的影片哈？那有人已经帮您回答了，他说就找开路者就好了，在 Google 里面打上开路者就可以找得到哈。好，有一个问题是说，太阳光可以消灭新冠状病毒吗？把口罩，稍等一下啊，这个。好，把口罩放在车里让太阳晒有效吗？可以防病毒吗？
太阳的热是可以消毒的。那我们一般如果煮温度到200华氏的话，15分钟病毒会死亡。那在太阳底下晒的话，其实几分钟那病毒就会死亡。所以基本上你这些口罩小心放在那个车子里面或是太阳底下曝晒的话，也可以达到消毒的效果。所以我们一般我们的衣服啊，你洗干净也可以在太阳底下晒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也是有消毒的作用，就跟我们古老我们父母祖父母那一代一样啊，所有被子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晒，其实这个是一个消毒的一个好方法，
最自然的消毒，上帝给我们最自然的消毒。跟着这个问题也在说了，他说口罩在太阳光下过可以晒过以后消毒过以后可以重复使用吗？
如果你是不够的话，那当然是可以，
最主要是不要有破，不能有破，
对，不能有破，你也不能够，因为如果它已经湿透了那也不行，所以它那个防护的功能，而且现在Costco 已经开始在卖口罩了，所以它有限制一人一盒。所以我想从现在开始以后，一般市面上的口罩都比以前便宜很多了，因为到处都有口罩的供应了。
嗯，
不会像三月四月的时候那么少，现在很多都有了。
好，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他说您刚刚提到了死亡率很高哈，就是很多是死于慢性病，心脏病啊，肾脏病啊等等慢性病，那是不是这么高的死亡率并不是新冠肺炎的死亡率，而是各种死亡率的综合数？
基本上他们现在是这样子，他们就是测试这个病毒你要带源的话，如果死亡的话就算是新冠病毒的死亡，但是有些人是因为造成的肾脏衰竭心脏衰竭大部分都是肺炎，因为这次的新冠病毒的肺炎是两边的肺有双肺炎，这是非常少见的，一般我们流感都是单边的左边肺炎或是右边肺炎，但是这个新冠病毒是两边的肺都有肺炎，所以很容易致命的。
因为是这样，
我们看那个胸部 X 光透光，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是新冠病毒的肺炎，是有很不一样的那个 X 光片。
好的，谢谢陈医师。下面有个问题是，他说疫苗金秋可能疫疾，就是说新冠病毒金秋可能会卷土重来吗？
会，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是等于春天的，像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它在1918年的春季跟秋季，还有1919年的那个秋季，它有3波，所以这一波完了之后，可能夏天会稍微缓慢一下。但是等到冬季的时候，在疫苗之前，大概今年11月、12月左右的话，会有另外一波。这个是我们预测的，我们不能知道，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一般来说天气转凉的话，这病毒的活动力又更强。
哇，那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然后注意把这个身体能够变得很 strong 哈。我想我可能只能再帮忙回答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哈。这个问题是我看看，好，这个问题他说 Sorrento Company 说他们发明疫苗是真的吗？
现在很多药厂都有的疫苗，但是问题是他们都还没有通过 FDA 在那个 stage 1,2,3 还有安全性。疫苗有超过100种现在，那这些疫苗都要得到测试不但是动物测试、人体测试，人体测试还有三个时段那还要通过 FDA 的通过。所以疫苗有真的是有很多种英国、法国、德国、中国、美国，每一个大的药厂都有自己的疫苗。
嗯，谢谢。好，对不起，还有一些朋友有问题，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帮您解答。但是我想我可以，您的问题也许您可以放在我的微信上面，我就专门请陈医师来作答，然后来回答您，好吗？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啊，给我们这么多的宝贵您的这么多年来，还有对于这新冠疫情这么样的一个解说哈。那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做好居家防护，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全啊。当然，如果我们真的有轻微的症状的时候，是要马上的跟我们的医护人员联络哈。谢谢陈医师，谢谢陈医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我们的生命，然后珍惜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也愿意神呢能够给大家喜乐活泼的心，然后神的灵能够充满我们，光照我们，我们用一个活泼这个向正能量的心情来面对我们周遭所有的事情，特别在疫情这段时间哈。那谢谢陈医师这么忙，这么
谢谢大家今天能够在Zoom 上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听我讲故事。
嗯，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很多人已经写了，谢谢陈医师，
谢谢
上帝保守你每一天。好，谢谢陈医师。那我们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小人物大故事每两周举行一次，所以下一次呢就是在6月8号哈，下周一的8点到9点。那我们特别邀请喜瑞都教会的徐天传道哈。徐传道呢，他是气象工程学的博士哈，目前在罗省基督教会做传道的工作。那下一次我们要谈的话题是从约伯记看神超越时空的智慧哈。我想大家可能对这个我对这个主题就很有兴趣，我们期待下一次哈。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脚深陈县脚深黄之仪主任来为我们今天的聚会做结束的祷告。
好，大家我们一起的低头 ，OK，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带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特别的小人物大故事的一个聚会。主，我们真的都是小人物，主，但是因着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都有一个不同的故事。今天谢谢你让小芬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生命的故事，还有他的医学的专业。 主，我们看到你的祝福他，带领他，让他的信仰来帮助他走这个行义的路，是成为一个这么将爱主爱人的好医师。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兼顾他手上的工，让他能够大大的得福，并且能更继续的祝福更多的人。主，更求你能够继续的在降平安的意念，让我们因着信靠你，我们虽然在疫情这样不动荡严缩的状况，主，我们仍是有信心，仍是有那出人意外的喜乐平安。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参加的所有的来宾，你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不一样，让我们继续的仰望依靠你。我们这样子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阿们阿们。
谢谢黄之翼主任哈，我们也向神祈求，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让神来把这个瘟疫能够除去，特别也求神大能的手能够触摸这些医生和护士，能够借着医生护士的手能够使病患得到医治哈，也保守看顾我们在家里，虽然在家，但是我们能够安静的等候，能寻求神的旨意，能够多读神的话，能够多亲近神。好，那么期盼下次的聚会能够跟各位见面。好，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谢谢你们，谢谢，
拜拜，
谢谢丽霞，
拜拜，
谢谢，
拜拜，
神爱神医师，
谢谢丽霞。谢谢陈医师，
谢谢，拜拜，
下次见哦，
拜拜，
下次见，
下次见。